好，我们接着刚才谈到思言少求，行道如法啊，所以这个除淫怒痴，绝正义解，见对不起啊，是我弟子啊，见有所对啊，就不起，行道要如法啊，所以要知如法处，然后行道要如法。所以说这个如法处在哪里，当然就是从文法里面所确定下来的啊，才能知道到底怎么样才是如法。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想用功就能用功啊，行道要如法啊，这个就是其实在文法当中啊，有很多观念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有当然比较亲近的，比较有机会的，他可以不断反复听闻，但其实很多人并没有这种机会。那没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的掌握有时候他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加上我们的修行要是没有配合的上来啊，变成你好像你没有去检证，没有去配合的，就是有我们之前讲的实验呐，没有实验的，没有实验，你对法的确认就不容易出来。所以应该要不断的听，不断的求。所以你看佛陀那时代也是这样啊，几乎每天都在佛法的思维底下。那这样都还不一定能成就的，还不一定呢，因为也有人好像是没成过。可是他们来讲，就是我也经常随缘就一直开始，那我们经典我们才讲几本而已啊，已经谈很多啊，很多东西一直在反复，啊一直在配合着修，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啊这个有时候啊，要把话讲严谨一点，讲严肃一点。有的人会觉得压力很重，那讲轻松一点，大家容易接受，但相对来讲，药效就少了一点，药效就少一点。所以古今以来啊，能解脱的也不多了，也不多啊，那总是等以后吧，等以后因缘啊。那如果你要的话，也并不是难。就是你试着去做，试着去配合这个实验啊，所以在你修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要很清楚，你在修的是你那个学的，你所学的就是准备修的，我们讲的叫即兴运作啊，所以再次跟提醒大家，就是你今天你所学的，你所修的，是不是跟两个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一致的？啊，如果是把它拉开来，变成你无法得到见证，啊，你在修的过程，你应该去揣摩那个你修得来修不来。所以我们出家众当然比较方便了，啊，在家居士相对来讲事情多，比较不容易。那其实，那是你的因缘。但如果真的想解脱，你还是必须要做这个，啊，你还是必须要。试着给自己一段时间，每天固定的啊，我有时候经常在看过去的一些例子啊，看到有些大德在家居士大德早晚功课非常准时，很用功啊，但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在家居士越来越不容易，要把功课做到那经教文啊不容易，而且不但教文，而且那个力道下得下来。也不多，越来越不容易。为什么？环境的人跟人的紧密关系啊，造成干扰特别多。是不是？以前人跟人要见个面要很远，电话也不那么，所以说，当然也不方便。可是不方便，在某些修行来讲，它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就是我们不是有修行有25方便，里面有一条叫习诸缘物，就是把很多外缘外物。停下来，但我们现在太密了，走到哪里室内电话打个的， 你跑不掉，你就很难完全抽离于怎么去这种外在的干扰。所以我们你注意看，在我们过去看到很多居士传里面，很多居士哇这样很使命的修啊，很真实的投入啊，现在相对也不容易看到啊，也不容易看到那种完全投入了。所以你会看到居士里面修行有成就的过去也很多，那现在不管我们出家在家，因为环境的干扰特别重，太密了，当然他在学佛上他还是方便，可是在干扰上他也相对多很多，我们很难跳出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那其实对我们来心思来讲是一种干扰。我就讲说以前我们有时候到大陆去啊，有些山上啊，那个只要你生病你都不大想下来看病，因为下来可能会死掉，因为那个很难走，光坐车晃下来当然晃死你的，那么路那么难走，已经路开了，可是那个路正在那种晃下来就差不多，那以前更难，所以能治就治，能过就过，绝对不会因为小问题在那里动。当然你会讲说那这样身体会不会照顾到，那是因为你有机会去想啊，在一个资源都很缺的地方很难啊，那相对来讲你也比较容易安静，忍下来吧，好用功。我们现在机会多容易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应该配合着修啊，配合着印证，配合着听，长时间的不断反复的思维。我们就讲一个实际的哈，如果以我个人来讲，那也如果前前后后花在加大一下二十好几年啊，那这二十好几年里面，我们细下心来看自己学佛的过程，还有我们到底在哪里有在进步，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你的文法不能中断，不一定听啊，但你对法的思维，因为你还没穿习，你还没养成习惯，那所以说我在想说以我来讲，我其实很大的进步是来自说法，因为说法不能光看而已，要理解，那你理解你不要通透，或者的话你会讲五个分钟十分钟就讲完你就下来了，好，那你有这份心，但也必须要有一种内涵，那因为你一直反复在法的思维，我们不敢说我们理解多深，但相对于过去的自己的理解，发觉自己的观察也深刻许多，而且对法的信心各方面也坚定了许多啊，二十几年也没停，是没停了，而且你一看我的量也不少啊，今天就要4堂了啊，因为上个月是80几堂了，也就是说我每天除了早晚课之外我还有很多课呢那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外在的事情，如果当做法的思维啊，我事业是100年，当然这个都有点没办法拒绝，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就一得一成就了，但我不管怎么样，就算有时候身心会有点疲累，但整个总的来看，我发觉受益最多还是你自己，因为你无间断的在对法思维，除非你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如果你把它当做法，你看你天天几乎，你看我们在上课，我能想别的吗？我想别的话就停了，所以这个小时你们，所以你看我有时候说话很有趣啊，因为我在说话的时间过得很快的，一下一节啊，完了，哎，在还没讲的时候，我讲还够新点钟呢，我点钟啊，可在正讲的时候就不知道时间了，等等，一天一过，两天过的，哎，您上礼拜听完，那这个 礼拜这中间我又讲了十几堂在外面，就是那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说实在是一种帮助很大的。那我既然是这样，其实照理讲，如果你的根性比我好，也许可以不需要。但如果我们根性一样的话，是不是你也应该要多更多的时间去做法的思维？是，我一直过来，我读经不是很多，但我在对法的思维，其实我没有听过。所以有人说：“哎呀，他们要跟我学。”我说：“我其实也没跟什么人学，我也没有读过佛学院。虽然我后来有到日本留学，那不过那个学术的对法的帮助其实不大。那也就大部分是自己想办法在佛法上面说，不断反复思维。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是一个如何让你习惯用世间法思考。”慢慢转你习惯用佛法思考，这要养成习惯嘛，对，总是你经常会懂得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要养成习惯。那简单的讲，我不是很精进，那至少还不是懈怠的很完整，对不对？因为我，所以我有时候我为什么会勉强答应下来？因为实际上一看到有心的人要闻法。我作为一个菩萨界的弟子，我不知道怎么拒绝了，也好像不好拒绝，不容易拒绝。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勉强定下来，我就不能懈怠了。再远我就要去，我必须为了完成我承诺的东西，再辛苦我就不能完成。就这样勉强勉强勉强，把我绑在那里，绑在那里，我的心，你看，我今天答应你。我来这里上课，这四小时我铁定只能依着法，因为我在跟他讲课，我不容易，如果打妄想，有时候就会岔掉了，所以我话有时候要快一点，不然我刚才念头跑出来，一直跑掉了，一下就不要跑掉了，哎，所以要快啊，快的时候你的念头一直串，所以打妄想的机会并不多。你想，如果我们一天当中经常在跟法做思考，你会越来越熟。你这个念头会帮助你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会帮助你这个念头，所以你对法的那个精神越来越熟悉，你的应用就越来越熟悉。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呢？没有的话，当然我们的一般过去的思维习惯会一直绑着你。那如果你的心啊，这次我到。一个地方去看，而且上课我就讲到我一个心情，这个心情啊，虽然跟这里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心情是我现在在想的。注意啊，因为我们这边有法师，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啊，经常会努力的一直念佛啦，打坐，这都对。但这中间有危险的地方，你可能没看到。就是说你不断的用死功夫，就是我们讲的四修，死功夫把烦恼压着，然后我们就尽量修到没烦恼，对不对？修到身心也很清净，对，没错没错。但是不是真的放下？那我现在的态度在看，我要看到我具体改变。我现在是用这样的态度，就是说今天我不把用一个东西把不好的东西压挡在外头，那我这一间甚至我地很脏，我墙壁很脏，我不除掉，我直接就把它涂漆。那涂漆也不能真正拔除里面的真正的脏。所以现在我要看的就是我们的修行，一个生死在佛弟子在修持的时候，应该要看到。我的身心执着是真的改变我的心的没有，也就是我的心有没有改，而不是那个我用某一个东西把恶法压着而已，恶法压着也是修行，但它只要你心力一退，它就跑回来了。就是以觉知论讲了，它叫做禅跟水面的意思，禅就是禅者低调。禅者随眠，随便睡眠的意思，就睡眠。那它的定义，禅就是 烦恼醒着，随你这个烦恼睡着。那我们经常就是修到最后让烦恼睡着了，被你压下来了，乖乖的睡觉。好，那你觉得现在没有烦恼，因为它不在缠，不是正在缠着你，但它呢，它现在只是睡着的，等它你睡它就起来，大家轮班吧。所以你没有真正断它，它就起来又扰乱。那你有办法压它的时候没烦恼，你没办法压它，它就跑回来找你。所以我们现在态度不再是怎么，只是压它，是断它，那就彻底改变你的心。也就是说，你必须透过种种的角度一直在检查，我的确是不是有在彻底的放下，还是只是一种回避？只是回避，因为你如果没有看这一点，你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彻底有，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透过思想一直打坐，一直修一修，但我的内心有没有慢慢，比如说我对一个东西，我本来很爱，我从以佛法的思考，我的确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可爱，甚至他不但不可爱，还有过失。我看到的是我身心的改变，不是那个我不理他以后他没有干扰我，因为我把他挡在外头，但他还在，而且我有时候还会去想他，这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不是真的面对他放下，我只是回避他而已。现在要求的是面对他放下，而不是回避他，这才是我认为修道人的功夫应该就是往这边日日思维，那功夫才下得了扎实，才是扎实的，这个才是正常。我说你只是在回避啊，你回避不会太久啊，啊，这很快就会被境界一动就带回来啊。他只要有人去咬他，你找我啊，你找谁？瘫在睡觉，一咬你找我，好吧，那我就起来。那咬一咬，嗔也跑出来，一咬，哇，全部都咬起来，贪嗔痴慢疑全部被你叫回来。啊，他说我的睡好好了，刚才轮到你工作了啊，贪嗔痴你起来吧，随你，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见对不起啊，见到我所缘的这个，我所面对的这种境界烦恼境，我心能不起，这个就是功夫嘛，见对不起啊。那我们现在是不见不起，见对就起，不见是不起，可是现在是见对不起哦，对对面对的时候不起哦，那你现在是见对，你不见当然不起啊，见了就起，你功夫有多大？我们一般的没修，见对就起，那你现在功夫好，就不见不起，啊，可是呢，见对了它还是起，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你必须要保证你的环境里面没有让你烦恼的因缘，可是有可能吗？有一个烦恼因缘，你跑都跑不掉，哪里？你的身体。你那个五蕴，我告诉你，你就外面把它弄得干干净净，这个五浊的啊，带着你啊，五蕴炽盛苦会跟在你身上，所以你不可能去处理掉它了，这是你的生命本质，它就跟着你跑的啦，你一定要带着他，你一定要处理掉他，否则你想要回避他，无有是处啊，是吧？修行的现实，你看啊，我们讲一谈越谈，越修越现实。我告诉你，面对现实会有一阵苦，可是当你承担现实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佛法。嘿，这个才真正佛法的概念从这里来。当你用想象来去回避问题，那只能是麻醉，所以这时候的宗教就像鸦片，对，我们讲宗教像鸦片嘛，但实际上不是的。啊，好，所以见对不起是我弟子啊，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我在讲这一篇呢、啊，算是上次其实有稍微提到，然后我们这次再把它补充，因为最主要是希望大家能更进一步了解啊，因为这每一部经每一部经都是佛的智慧啊。它就是帮我离苦得乐的一个要领啊，最重要是能得其要领，而不是简单带过啊。 在观堂的第十这个法放逸品法器经第十，这里面啊放逸品呢、啊、引律戒求防邪减思以道劝贤啊，有意思。放逸，我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有一个念头，我发觉啊，有些人的过失出在哪里？其实出在放逸，其实出在放逸。我看到有些人的过失，其实出在的是放逸。他有一些烦恼，他那为什么烦恼会强？其实他的烦恼，严格来讲，简单来讲，有时候我看到某些人，其实他的条件是能对治他的，但他为什么会被这个烦恼绑着？后来看放逸。什么放逸？就是说，他有能力，但没努力去促成，没努力促成，就是他有能力做，但这个因缘一直没有成就。啊，就像我们看到有些人，啊，看起来好像心力抬不起来，那是因为他刚好有烦恼在那，哪天把他一刺激，比谁都还厉害。比谁都还厉害，因为他的现在力提不来。那像我们一般呢，有些人就是因为长时间已经荒废道业，荒废道业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他没有条件，而是他一直让他的能耐，他过去的因缘没有形成出来。那这个时候就会以为，在外人来看，以为他表现出来的是他的烦恼。是他的最大弱点。其实后来一看，其实他这些烦恼，只要他愿意，并不难。而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一直不努力。他愿意，就像我们讲，正经那紧条都是唔读，伊也被读对呀，对，就会就是这个点，你就是他不是本质的笨，他是什么懈怠、好玩。他如果让他静下来读书，他马上成绩突飞猛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会怀疑说，你要看他的成绩不好，你会以为说啊，这个小孩子资质那么差，不是他资质很好，只是防疫，知道吗？我看到很多的那个佛弟子，他之所以一直没功夫，是防疫，没有长时间。当然也有人是哈，没有防疫，但方法不对的哈。那防疫是其中一对。也因素哈，这个在那个显扬圣教论里面讲放逸者啊，放逸者为总贪嗔痴懈怠为敌，放逸者把那个贪嗔痴懈怠合在一块为敌，放逸的内涵就是贪嗔痴懈怠为敌。由依此故，依放逸故，由依此故，心不自止，恶不善。由放逸心呐、啊，依这个放逸心，心不会自止什么恶，还有不善的，它不会自止。乃至怎么样？即不修习，彼对治把障不放逸为业，就是说，我不但呐、啊，放逸有两种，就是怎么样？我不会自止恶，我会放纵恶。那疑，比如说我如果贪，我不会制止贪，但我也不会修无贪法。好，比如说我现在起嗔恨心，我嗔恨心我应该来制止贪，疑贪直接对治，再过来至少你要另外你要修慈悲法，你修慈悲法的时候，那个因为慈悲是对治贪嘛，你应该降伏贪，不要纵容贪、放纵贪。放纵嗔，那同时你必须要修什么？修对治嗔的慈悲法。可是你对慈悲观你也不修，所以该对治的法没修，该直接破治的人都没修，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对治障法。那不放逸心，因为你放逸，所以不放逸心就会被破坏，因为它是对立的。所以这个不放逸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他对于那个欲望啊，他纵容欲望，所以他不会精进善业，放逸，那个逸安逸欲望之心纵放纵啊。那我们上一节不讲说，你越放纵越难啊，越苦啊，因为他越习性越强，所以越强的时候，你要提起来就越难。所以你看呢，养成的对诸多欲望的习惯的时候，难哦，对不对？我们要吃得好，用得好，睡得好，等等等等等等下来，那你这些都是你的欲望，你也跑不开的，你太依赖它。所以还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必须怎么样？我说，我就对一个初学来讲说，趁你的烦恼还不是很强盛的时候，维持你难得的清白，一路到底，守护清净。你稍微有缺损，切一次，切一次，因为就像因为在瓷器就这样，你有个一个波啊，你裂开的，破了再把它补，总是比那个没破的差，因为它已经有裂痕了，它总是就像我们骨头啊。骨头虽然可以接回来，那跟那个没断的还是有差别，跟没断还是有差别，是的。所以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你难，因为你一旦有带这个烦恼习性，这个烦恼习性毕竟也叫种子，这个种子就会有起作用的时候了，所以你必须要很谨慎。啊，大家隐律戒情啊，隐用戒律。戒除你的欲情，你的种种烦恼心，就是隐律来戒。所以前面我们讲的戒法的持守，是所有佛弟子修学佛法的第一步。放逸呢？放逸第一步是什么？如何不放逸？不放逸表达的第一个方式就是持戒，因为戒很明显就是它就是防止你堕落嘛。那我的直接表达出来，直接做法就是该持的我也当了，我积极的不让我的烦恼起来，这就是不放逸啊。所以戒法是第一，所以了解戒法，然后把这个烦恼而记得戒法来守护它，防邪减资啊，防这个邪就是你看，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律，乃至我们就要懂戒律。那现在有时候我们一直在研读戒律啊，其实重点啊，我觉得有时候在论理上要懂，但不要一直就是停在理上一直研究，应该是把那个戒法当作盾牌拿来用的了。以及你了解戒法但没有守，不如你就能，因为我有时候在很多地方我看到他们对戒律讨论不多。但他们讨论过，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戒法，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用讨论，他是什么？生活里面，他的生活就是符合戒律生活，就等于是拿来保护烦恼。对，哪些该做，哪不该，他不是用一种理论的东西。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应该几年学戒？”你知道什么叫学戒？这个绝对不是我去听了几次的什么戒法，听了几次课，不是。好，比如说我接下来去，我到哪个地方去学戒，也是学，其实也有用。但其实学戒是什么？我学会了用戒法的心约束，也就是说，我在我的过去习惯里面。我慢慢在学戒，学到这样，我的心自然随戒而行。也就是说，我慢慢习惯不要起贪嗔痴，这叫学戒。就是，甚至我们在讲说，我们出家人五下学戒，为什么五下就是五年呢？为什么一开始出家人要五年学戒？那有的人就在乎这五年一定绑在一个地方，只是在戒文上一直转，不是，其实不是这样。五下是在一个环境里面，让你慢慢从世俗的那种造作的习惯性 懂得依着佛门的生活习惯，那种依着戒法的生活习惯，那种习惯养成，就见到这个东西自然而然不行，而不是理论懂但没有落实，不是，是我自自然然见到这个东西啊，这不行啊，不用我讲，这个就不行啊，做这个动作啊，这不行啊，起这个口也不行，这个身也不行，这个意也不行，很快。对，那这个当然你必须要道理懂，但道理懂它是准备落实到你的现实当中，让你的生活成规矩。好，注意，我们在家比较难，但如果在家想要在禅定解脱去，你也跑不开，一定要自己，你也跑不开，你一定要慢慢从生活的规范当中去约束哪些东西应该慢慢挡掉，不然你开这缸嘛，烦恼会也来，你开这个孔它就会出来，我们会很容易放逸于这种境界里面，你会产生，所以显然你要知道你容易哪里生过失，身心哪里不安，你就要挡那个口，就这样，很理性的。说哎呀，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家居士不一样，其实都一样，只是身份因缘不同，烦恼一样。那你如果觉得你有受这个烦恼影响，很简单，当然了，这些事情。如果你有这个烦恼，而这个烦恼影响你的修行，那看你要不要解脱，要解脱你就挡它，那这就很理性了。那每个人，那有的人在家，其实我所以说在家其实是把条件放宽一点的，因为你的因缘，但道理是放宽，所以你在犯戒这一方面是少，但犯戒少是因为就你在家人来讲，可是就对治烦恼，你烦恼还在。只是就在家人你没有犯那些戒，可是就烦恼你们对治到会不一样，是我只是标准把它降低而已 啊因为你的意念，但我们务实来看你烦恼在啊，所以是不是我不犯戒但我不要受益，所谓的意念是我可以在戒法上戒条上没有犯，但这一条的精神我要守住，为什么？因为它影响我的修行，所以你看啊，隐力戒情防心减思啊，把那个过失容易有烦恼的地方把它减除掉，这就是我经常用心于这个，就是不放逸，这叫精进，是你很清楚这个东西会造成你的烦恼，你应该由这里去挡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学有时候有一种方便，我们不用谈很多理由，好，来，修行的，请问师父修行的次第在哪里？我说啊，这个我们先不要谈。你觉得你哪里不圆满？好，你很清楚讲出来。那你觉得如果你稍微努力，有哪几个不圆满可以去除？他说，这几条有些做不到，这个几条我勉强做到。好，你的次第从这里开始，不用我讲，你自己找出来啦，是吧？你如果发觉我有十个烦恼，但只要我稍微努力一点，有几个烦恼其实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可以守住，我可以不喜欢烦恼，那你就从这里不放，你都已经知道了，但就不做，你就在放你。所以与其跟你讲很多你也没感觉，干脆从这直接从你身上，你哪些你做得到的你就做，不要纵容你的心跟那个你已经知道是烦恼的，你一知道有烦恼又继续做，这叫放逸。你现在知道有烦恼的勉强去挡它，这叫做不放逸。是，那不是道理很清楚吗？是啊，以道啊，以道劝贤啊，所以劝人家以道，不是以世俗法，以道啊。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说其实后来道人跟道人最你看道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他是以道啊，小人之交言如蜜啊，因为必须不断的去互相以以以以 这种可爱尽香的，道人之间以道相互劝，所以不过弟子到最后的话就是人跟人的啊，有一种他不是没有情哦，其实道人跟道人，佛弟子跟佛弟子，他就有一种珍惜，珍惜什么？珍惜他的道。所以不是那种说，我们不是讲一句话，就是修行人是离情上义嘛，啊，离开情，很崇尚义。但有人讲多了，就变成无情。不是，我揣摩一下给你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人，我不以情相牵，但我以法相依，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佛弟子，想尽办法希望护念他的道业，所以凡是对他有益的，对他的道业有益的，你都乐意扶持，所以会不会无情？不会。还那个说，我们不要缠太多人情关系，结果到最后是难保。不是佛教中的他不以世间情相互喜护，但他会以道情相互守护，就是说你这样不行，你会感觉他对你的道业是一种很强的慈悲，不轻易舍掉你。哎，这个情形不一样的，是以道念为重，何者对他道念有的为重，不得已啊，如果你坚持不舍，在烦恼说那我不得已不让你起烦恼，只好停掉，或者的话一定会以道业为重，这就是佛弟子之间的道情。所以你看以道劝贤啊，对吧，借我也甘露道，放逸为时尽，不贪则不失，失道为自伤啊，借我也甘露道，所以持守精进应该从生活上，如果我们对戒法觉得有点非常冷冰冰的，那很简单，从你认为做人道理开始做起吧。你如果觉得别人这样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说，那这就是你该持守的。像这个生活里面很多，我们除了五戒之外，比如说我们很容易设身处地，这是戒法，是设身处地是戒法，守护他的心念不让他烦恼，戒法，这就是菩萨戒，是吧？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戒法，也就是说这样对他有没有帮助，经常意念着不伤损对方的修行，这就是戒法，这个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对众生有害，对自己有害，这一切的东西其实起心动念都有一个规矩在帮助，所以你就会有一种 你在守护这个的时候，你会自己也清凉。好，那一时纵容，然后就开始滋长这些烦恼，放逸为时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活跟死是从哪里来，世间生命的活跟死，世间是用那种业力，但我们的死尽是就那个死尽，就是说我们继续轮回而已。那活路啊，怎么样？是从以慧命上来讲，所以唯有不放逸，你的道业才有一个真正出路。否则的话，如果你继续轮回，这叫死路一条，是。我们讲的死路是你还可以继续生生死死的，不过就是六道跑也跑不出来，这死路一条。所以你可以感觉哦，这个你的心境一直在改变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想法，什么想法？我觉得你的身心会越来越平稳，平稳到人家这是一种平衡，很难做到，就是你不是无情，但你有智慧的尽量的付出，可是你同时也看到众生非你强求的来，你有心照顾只是尽你的本分，但你同时会保持一种平稳，觉得众生也依然要为自己的生死负责。比如说你会看到你在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人家起烦恼，既然不学佛精进，你会恶恼，你会恼，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愚痴，我们会不会这样想？ 其实你会看到一种很公平的、很自然的一个生死相，就是啊，我能给你就给你，可是我已经看到你会有烦恼了。啊，不是我不当你，你业力，但就算你业力，我心里有数，我也不起心动念。啊，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缘给你多少，给你多少。不会在度人的时候自己也有得出心，但会在这种无可奈何当中尽量给。那给的同时也知道他必然受果报，就像佛陀也很清楚啊。你看，提婆达多破坏僧团，佛陀没有用神通打发呢，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业力呢。佛陀如果佛陀要用神通，他直下就。啊，把你毁掉，那你就不会昆化生团，那不是更快？啊，如果直接火视线不好，那火视线跟化人那也可以啊，对不对？反正人家不知道那是火，是吧？以佛的神通，他可以一下就把提婆达多拿起来。啊，我没有，我还是一味是，我有没有对提婆达多起恶心？没有啊，他知道他比很多低，但他能利益多少就利益。那你看到他的因因果果，此时会多低，可是过去所持的善因终究会起来。我了然于心，所以在这里他没有很大的起伏，但他同时不舍慈悲。你看这种平衡，但众生不知道，所以就放以为耻辱，就说：啊，明明一条生路给你，为何你偏寻死路？你知道意思吗？明明一条解脱路给你，为什么你偏偏寻死路？继续下去帮你，只是寻得一时的快乐轻松，死路一条。对，不贪则不死，因为贪是引导你执着的，贪欲之心引导你。可不贪，你看，爱取有生老死，有爱。就会取，有取就有业，有业就会生老死。所以若无爱，不是啊，失道为自伤，到最后失去了道，自己毁了自己啊。所以这里面所以我要修行啊，我还是跟他讲，因为这种心境啊，一直希望能传达给大家。如果自己在佛法，因为佛法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你知道吗？只问如不如法。所以当一个人懂得依法修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慢慢一分一分就会感受到，即便身心苦，内心都如饮用甘露，会有一种欢喜，短暂的苦不大会影响到你。所以很多的一些不必要修行的压力啊，只要你找对方法，很多都可以慢慢脱落掉。好，然后对身心的种种一切也慢慢上就随缘吧。啊，身体的苦啊，要照顾，那我已经照顾了，那再过来再看一下水塘吧。啊，我今天有一念心，好修就一念心修，能修多少，不在意多少，在意不离道，就这样而已。当我不离道，我的永续生命就真正的清净的觉悟的生命就在，不在意我在寻求多长怎么样，不是在意离不离道，因为实际上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若你一直起过去、现在、未来之心，而别离一道，那不如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三心不得，安住一道，那反而更彻底。所以离一道，反而为自伤，伤了自己。所以他知道，我不在于生死的这些，而在于我的心安住。所以一旦离一道，自己伤，啊，自己毁自己的，啊，所以。慢慢的，很多的理由都会往自己身上开始去观察啊，你是不是道在这里？这个问题是道为自伤，慧智所道生，终不为放逸；不贪自欢喜，从事得道乐啊。智慧所道生啊，因为你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观察？你即使像我们现在就在修慧学。我们今天现在这个课是啊，鉴定会啊，都在这里，我们都在修，你知道吗？你看，当我们所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心也告诉我们不要去贪， 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戒的精神。心安住于正念，不攀缘，其实就有定义，能抉择法的是非，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修，我们就接着修。那你看我刚才讲的用二十几年，那你们也可以用同样的不断的不断的改变观念。所以我其实因为我们的一年没办法，我们知道99一次，一次四个小时，其实正常不需要那么多。那因为大家远呐、走一趟啊，如果听个一小时就回去，光路就两个小时、三小时，所以有时候就把它延长一点。那如果所以我们出家人也好，出家人那么多住在一块，今天吃饭的时候讲一点，或是下午讲个一小时，可以的，这是用功。我们也不会因为听法而产生疲累，但却又能维持日日夜经常的法的思维，这就是他的功德主了。我有我的不同的功德要修，但我的法也没听，那我会造成平常没听一下就一大堆。所以修行保持一种常态性的不断进步，是这样的啊。所以慧智守道生，终不为放逸啊，不贪自欢喜啊。你若不贪，其实还哪得欢喜？从此得到了哇，这个我想问你知道。所以如何守护不贪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也讲过，不贪，我也想不贪啊，可是他就让我贪啊，对，我也想不贪啊。道理我巴不得一下就无贪无嗔无痴，那这样，如果你的脑袋就像看电视这样转台一下，那不是早就成果了？不可能。所以无贪，我如何以智慧观可贪处，其实是不可贪，你就可以不贪。所以要修啊，要道理懂啊，要看得清楚啊。你明明知道，你依然还是执着它为贪，你如何不贪？所以观念要改，心态要改，慢慢就能知道。可贪处其实是过失处啊，那这个就能得到了。常当为念道，自强守正行，见则得度是，慈祥吉祥无有伤。这个一句话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你看，我今天如果光取这句话也够用了。我经常应该常当思维佛法，常当思维，我们叫修道啊，修道应该先知道，然后就修它嘛。所以知道一定是第一个嘛。所以求道知道以后呢，心那就开始，我日思日夜思维这个法。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一天思维几个法？难道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小时？那还好不怎么放逸，对不对？当然还有十几个小时在放逸的啊。还好我们今天就算待会没课，大家也不至于太放逸啊。虽然也会放纵五根五尘啊，或至四常。那我们一般来讲，你有没有在修道？这不关于我们出家在家，请问你有没有在修道？有没有？那第一个你要先知道道。那我知道啊，所以说我们讲说十善业道，就道啊。十善这个业可以道善果，所以它是一条道路。所以我今天应该先修十善。那还有佛法，还有很多观念，我应当正思维什么？那你有没有思维？如果没有，我今天虽知名为修道者，但其实没有安住道，没有思维道，这叫放逸。是，那佛陀那不是啊？大家集合起来，有的人就他也没那么多规矩了、就戒律了啊，该集合的集合啊，平常就是自己在树下啊，或者就是谈佛法，他就是用心思维，他们很少放逸。那么多，能够说事件的应对没那么多了啊！我那时候没那么多应对，我难得 有人来供养啊，升级而接受供养，供养的时候佛就又说法啊。那平常就托钵回来洗个脚洗个手，又在打又吃完啊，这些都是又在思维佛法。那时间一到了，就是大家在树下用功思维，这就是一种修行的道理啊。所以他经常就是我们讲的叫修道，因为我知道道在哪里，那我天天反复往这条路去滋长它嘛。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说，我们只是一个笼统的道，一个观念是在修行，但我们的道在哪里不清楚，所以没有一个直接修道的那种心情。应该早上起来啊，就我们在铺路吧。昨天我铺到了哪里，今天往这个还没铺的往铺，我们很清楚在修道啊，修理道路啦，我这个倒是修道路啊，跟我们很清楚，因为我的路在哪，我这条路要柏油路，那我昨天铺到哪里，今天接着往这里走，路很清楚啊。但我们发觉我们的下手处不是很清楚，好像一下铺这里，一下铺那里，那哪一条路在哪里不清楚，有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的路其实不是很扎实嘛，所以我如果引出我有路，你就可以感觉路很清楚，对，你就这样，你走完了，今天要做什么事我也很清楚。今天早上起来我要练习我的定力，今天起来我要练习我的心，今天起来我发觉我的罪业还在，我要多忏悔，很清楚啊。我要洗哪里，我很清楚。今天要做什么事，进菜啊，快点快走啊！叫我们都这样，不是我们的生活是有规划的。我们平常不做很多事，我们就在生活。等有空的话，我们要出大波啊、外面的塑料节啊。那大寮啊，大爷平常就少这些，那偶尔一段时间整个清理都是有规划的。修行不就如此吗？但我很少看到有人这么清楚的。是我很少看到你那么清楚的，讲修道，道在哪里都不太清楚。是我想要修马路，路在哪里？还没盖，说要修马路，连路都不在哪里都不晓得。好，我们早上见到师父。